这周的经文是出埃及记25章第一节到27章19节，列王记上5章12节到6章13节，哥林多后书9章一到15节，马可福音12章35到44节，希伯来书8章一到6节，9章21到24节，10章第一节。这周经文的主题叫礼物，希伯来文是 teruma， teruma 就是礼物的意思。这个字来自于出埃及记25章第二节，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这里的礼物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就是 teruma。从出埃及记的25章开始，神告诉摩西如何制造帐幕，神要借着帐幕与以色列人同住。这周的大纲包括第25章介绍制造圣所的约柜、陈设饼的桌子和金灯台，第26章讲到制造帐幕的遮盖和幔子，第27章讲到制造祭坛和帐幕的四围。特鲁玛指的是献到圣殿的礼物，以色列人到圣殿献上十分之一或者献上出熟的果子都称为是特鲁玛，所以特鲁玛就是献给神的礼物。在第二节，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在这里特别强调送礼物来，甘心乐意的送进礼物。甘心乐意的意思呢，就是心里被推动，被感动。这心里被感动的人，他们就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将自己的礼物献上，不是被强迫来的，而是人为了感谢神，愿意将礼物献上。在这里我们看到礼物的中文翻译为送礼物来。送礼物在希伯来原文的这个意思呢是 lakach， lakach 的意思其实是拿走，就是人将礼物拿走。虽然好像人把这礼物送给神，但实际上却是人把礼物拿走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神有更大的赐福要给甘心乐意奉献的人，这个就是神国的原则。当我们更多的愿意给神的时候呢，神就更多的赐福给我们。这些礼物来做什么用呢？我们在这3章的经文中看到，这些礼物的目的就是要来建造帐幕。建造帐幕有一个蓝图，天上的帐幕就是地上帐幕的蓝图。神在西乃山将天上的帐幕显给摩西看，让摩西照着天上的样式而建造地上的帐幕。在25章第9节，神告诉摩西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25章40节，神告诉摩西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26章30节，神告诉摩西说，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27章8节，神告诉摩西说，要用板做坛，坛是空的，都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所以摩西看见了天上的帐幕，就按照天上的样式而建造地上的帐幕。但是天上的帐幕的材料是地上所没有的，天上帐幕的荣耀也是地上的帐幕无法完全展现的，因此地上的帐幕不是天上帐幕一模一样的拷贝，而是用地上的材料和器具来展现天上帐幕的荣耀。例如帐幕里面的器具如约柜、 金灯台、橙色饼的桌子都是用纯金做的。纯金代表贵重，代表神的荣耀，代表永恒不朽坏，以此展现天上帐幕的荣耀和永恒。皂荚木也是不朽坏的，用来做约柜和橙色饼的桌子。还有就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和细麻，就分别代表神的荣耀、尊贵、公义、圣洁。在下面的经文会具体的讲到每一个器具的制作，在希伯来书更会讲到天上的帐幕。这是帐幕的一幅平面图，帐幕的四围有三面的墙，朝东的方向有一扇门可以进出帐幕。帐幕的院子中间有一个屋子，屋子从中间用幔子隔开，分为两个部分。朝西的屋子叫至圣所，英文叫做 The Holy of Holies。 至圣所里面放的是约柜，以色列人和神立约的石板放在约柜里面。朝东的屋子叫做圣所，圣所里面放了三个物件。圣所里面的北边放的是橙色饼的桌子，上面有12个饼，代表12个支派。圣所里面的南边是金灯台，希伯来文叫做 Menorah， 是常年点着的。靠近至圣所的地方还有一个香坛，可以在上面烧香的。屋子的外面朝东的地方，帐幕的外围有两个主要的物件，一个叫做祭坛，还有一个叫铜海，或者叫洗濯棚，都是献祭的时候用的。香坛和洗濯盆后面的经文会讲到。在25章1到9节，以色列人甘心乐意献上礼物，包括金、银、铜，这些都是做帐幕里面的器具所需要的材料。比如说帐幕内的约柜里面和外面都是包着金子的，陈设饼的桌子也是用金包裹着，金灯台也是用纯金做的。帐幕四围的杆子和钩子是用银子做的，帐幕外围的祭坛和铜海是用铜做的等等。以色列人还献上各样的线，包括蓝色、紫色、朱红色、细麻，还有山羊毛，这些是用来做帐幕的遮盖和幔子。以色列人还献上公羊皮跟海狗皮，是用来做帐幕的遮盖的。特别是海狗皮，我们不是特别清楚是哪一种动物，但是是一种海洋的动物，它的皮毛能够防水，所以可以盖在帐幕的最外面，下雨的时候不会漏进来。以色列人还献上皂荚木，用来做屋、约柜和杆子，跟帐幕四围的围墙。以色列人还献上点灯的油，做膏油和香的香料，都是为了金灯台用的油，还有膏抹祭司的膏油，在香坛上烧的香。以色列人还献上了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是用来镶嵌以弗德的肩上和胸牌上的装饰。这里我特别要解释帐幕这个词。帐幕在英文翻译成 tabernacle， 直接的意思是住所，希伯来文叫做 mishkan， 这是个名词。 mishkan 的动词呢是 shakam， 英文翻译成 dwell， 中文就是搭帐篷住宅，或者搭帐幕住宅。帐幕其实就是一个住所，神住在人中间的地方，或者神与人同在的地方，就是帐幕。我们仔细看帐幕的结构，我们可以发现帐幕就是一个屋子，就像家一样，有放食物的桌子，有灯台，上面有遮盖，四围有围墙。 帐幕有个外屋叫圣所，还有一个里屋叫至圣所，所以就像一个家一样。帐幕就是人与神同在的一个家，神住在中间。后来在所罗门的时代，在耶路撒冷建了一个圣殿，就是照着帐幕的样子造的。帐幕的门是朝着东开着，约柜是放在最西边，圣殿也是一样的。帐幕在圣经中有 三个称呼，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 Mishkan 帐幕之外，也叫圣所，希伯来文是 Mikdash。 Mikdash 来自于 Kadosh， 意思是圣洁，帐幕是被神分别为圣的地方，所以称为圣所 Mikdash。 帐幕还有一个名称叫会幕，希伯来文是 Ohel Moed。Ohel 是帐篷， Moed 是开会聚会，帐幕是以色列人聚会的帐篷，称为会幕。圣经中的圣所或者会幕指的都是帐幕。帐幕设立的目的是神能够与人同住同在。在新约特别用搭帐幕来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约翰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成肉身就是耶稣基督，他住在我们中间。住在这个动词的希腊文是 skenu， 对应的希伯来文是 shakam， 英文翻译成 dwell 或者呢 tabernacle， 可以解释成神的道成为人的样子，搭帐幕住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仿佛看到神永恒帐幕在我们中间，我们就知道神永恒的帐幕是真实的。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启示是何等的奇妙。在地上的帐幕，人要借着献祭才能够跟神接近，而且要借着祭司才能够献祭，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虽然神与人之间仍然有极其遥远的距离，但是神与人同在已经成为一个可以看见的可能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真实与人同住，所以神借着耶稣基督就与我们同在。可以说耶稣他自己就像是神的帐幕一样与我们同住。同时我们也看到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使我们和神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因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摩西在地上设立的帐幕是暂时的，它预表的是将来新天新地永恒的帐幕。在启示录21章2到3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在天上神的帐幕就是新圣城耶路撒冷，神真实与人同在，永远同住。这里帐幕的希腊原文是 skene， 对应的希伯来文是 mishkan。 所以神借着在地上设立帐幕与以色列人同在，让我们借着地上的帐幕看到将来新天新地的情形，神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是何等的奇妙，人跟神之间不再有任何的阻隔，而是与神永远的同住在一起。 下面的一段经文讲到的是约柜的制作。约柜放在至圣所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约柜的上面有两个天使，叫基路伯，他们翅膀相对，下面是一个柜子，好像我们以前的世代在家里用的柜子。柜子的四角有四个环，有两个横杆穿过去，人可以用杆子抬着约柜走，外面看起来大概是这个样子。在出埃及记25章10到22节讲到约柜的时候说，约柜是用皂荚木做的，它的大小长2轴半，宽1轴半，高1轴半。一轴呢，大概就是我们的手轴到指尖的长度，所以是一个不很大的箱子。约柜的里面和外面全部都是用纯金包上的，圣经上说的金金就是纯金。约柜四围有金牙边，四个角上有四个纯金打造的金环，有两根皂荚木做的杆子穿过金环，利未人就可以抬着走。当神说要走的时候，祭司就要把帐幕拆下来，然后利未人抬着约柜走。当神说要停下来，利未人就要搭起帐幕，祭司就要把约柜放入至圣所。约柜里面放的是石板，上面写十诫，代表神的律法，代表妥拉，希伯来文就是 Torah。为什么神要把妥拉放在约柜里面呢？神的心意就是要把妥拉放在我们的心里。神借着约柜的妥拉，让我们知道神将要把妥拉放在我们心里。在先知书耶利米书31章33节，神讲到新约，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律法的希伯来文就是 Torah。 所以约柜里面的石板预表将来的日子，神要将妥拉写在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心中，那个时候神就是真正做我们的神，我们就做神的子民。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帐幕和约柜其中的每一个细节，其实都是指向未来神的国和永恒的国度。约柜上面有个盖子叫施恩座，希伯来文叫 Kaporet， 这个字的意思呢是盖子，遮盖的意思，翻译成施恩座。这个盖子上面有两个天使叫基路伯，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为什么在至圣所放一个约柜呢？因为当时的外邦人都是拜偶像的，他们最神圣的地方就是一个偶像。在神赐给以色列人敬拜的条例里，就用约柜取代了以前外邦人敬拜的偶像。约柜其实是神的宝座，在出埃及记25章22节，神吩咐摩西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神的意思是说，当帐幕建好以后，神要在约柜上面、施恩座上、两个基路伯之上，在那里和摩西说话，让摩西能够将话传给以色列人。在摩西高亚伦做大祭司之后呢，神在约柜的施恩座上和大祭司说话。每年的赎罪日，大祭司要进入至圣所，神在约柜的施恩座上和大祭司说话。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约柜是神的宝座。以色列人明白他们在圣所敬拜的对象不是约柜， 而是坐在约柜宝座上的神。约柜是代表神所在的地方。约柜上面的盖子就是施恩座。施恩座的希伯来文是 kaporet， 意思是遮盖。每年赎罪日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日子，大祭司可以进到至圣所，要将祭牲的血洒在施恩座上，为自己、为所有的祭司、为所有的以色列人赎罪。在新约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将耶稣的血洒在施恩座上，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赎罪。在新约里，施恩座的希腊文叫做 Hilasterium， 英文翻译成 Propitiation， 中文翻译为挽回祭。在罗马书3章25节讲到，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祭牲的血并不能真正赦免人的罪，唯有耶稣的血能够赦免人的罪，因为赎罪的功效是来自于耶稣基督。虽然大祭司献上祭牲的血洒在施恩座上为以色列人赎罪，真正的功效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血。再下来的经文讲到圣所里朝北的那一面有陈设饼的桌子，就是一张桌子，有四个金环，两根杆子穿过去，可以抬着走。陈设饼的桌子上面放12张饼，代表以色列的12支派。圣所朝南的那一面有一盏金灯台，金灯台上有七盏灯，金灯台外面是用纯金包着的。如果我们看到一个灯有九盏灯，那么九盏灯不是圣殿的金灯台，而是光明节 Hanukkah 点的灯。出埃及记25章23到40节讲到陈设饼的桌子，它的大小长两轴，宽一轴，高一轴半，外面要包着金金，也就是纯金。桌子上面要放12个陈设饼，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爵和瓶也都要用纯金制作。桌上的陈设饼要一直摆在神的面前。陈设饼代表神供应以色列人的需要，供应这个世界的需要。所以陈设饼的桌子不可以是空着的。祭司每周在安息日更换一次陈设饼。金灯台的希伯来文称为 Menorah。打造的时候是用一张完整的纯金把它包起来。灯台中间是一盏灯，左右两边各是三盏，共有七盏灯，七代表完全。金灯台的打造有许多细节，下面有灯座，左右的灯要两两相连，每盏灯上还有枝、杯、花还有球，都是打造的要求。这个是金灯台。从这幅帐幕的图，我们可以看到，在帐幕里面，至圣所跟圣所之间有一个幔子，把两个屋子隔开了。所以约柜是在至圣所里，圣所里面的人是看不到约柜的。约柜是在西边，圣所里有金灯台、陈设饼的桌子和香坛。帐幕的四围是木板和杆子固定住，然后帐幕上面要盖四层的幔子。出埃及记26章1到14节讲的是制作遮盖帐幕的幔子。幔子有10幅，每幅幔子长28轴，宽4轴， 都用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制造，上面还要手工绣上基路伯。这边五副幔子相连成为一幅，那边五副幔子相连成为一幅，然后再做纽扣，是两副幔子相连。这是最里面的幔子，然后这幔子的外面又用山羊毛织了11副幔子做罩盆，每副长30轴，宽4轴，比之前的幔子长2轴。然后5副幔子连成一幅，6副幔子连成另一幅，两副幔子用纽扣相连。这个罩盆比之前的幔子稍大一点，所以在帐幕的前面折上半幅的幔子，在帐幕的后面垂下半幅的幔子，在帐幕的两边各垂下一轴。在罩盆的外面又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盆的盖，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盆上面的顶盖，以防雨水，所以总共4层的罩盆。出埃及记第26章15到37节讲的是用皂荚木做竖板作为帐幕的墙，南边有20块板，北边也是20块板，每块板长10轴，宽1轴半，西边是6块板，加上拐角的2块板，共8块板。每块板底下是带卯的银座，东边是门。又用皂荚木做5个栓，南北西各有5个栓，用金金包裹，又做金环来套着栓。然后再下来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和捻的细麻织幔子，手工绣上基路伯。这幔子要挂在4根包金的皂荚木的柱子上，将圣所和至圣所分开。然后用蓝色、紫色、朱红的线捻的细麻，用绣花手工织帐幕的门帘，用皂荚木为帘子做5根柱子，用金包裹，将门帘挂在柱子上，放在帐幕的东边，祭司进出的地方。所以整个帐幕就是照着神所规定的制作。这里我们解释一下至圣所的幔子。帐幕里面的圣所的希伯来文叫 Hakadosh， 英文是 The Holy， 就是那个圣洁的地方。至圣所的希伯来文是 Kadosh HaKadashim， 圣洁是 Kadosh， Kadashim 是圣洁的复数，这里表示极其的圣洁。英文是 The Most Holy，中文的意思是至圣所。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在赎罪日能够进到至圣所，圣所呢只有祭司可以进去，一般的百姓包括利未人是不能进到圣所的，更不用说至圣所了。在至圣所和圣所之间有一个幔子，这个幔子不仅将至圣所和圣所隔开，也将神与人隔开了。在福音书中我们看到，当耶稣死的时候，这个幔子就裂为两半。在马可福音15章37到38节，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里预表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将自己的宝血献上赎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幔子裂开就意味着通向神的道路为我们打开，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了。出埃及记27章1到8节讲制造祭坛。祭坛在帐幕外围的院子里，祭坛是用来烧祭牲的。祭坛是用皂荚木做坛，长5轴，宽5轴，高3轴。在祭坛的4拐角上做4个角，然后要用铜包在坛的外面。 用铜做盆，在祭坛上收取烧祭物的灰，做铲子、盘子、漏叉子、火鼎，还要做铜碗，碗的四角上做四个铜环，安放在坛的半腰。这样的话，祭物就可以在铜碗上烧，铜碗下面的盆就可以把灰收拾收走。同样用皂荚木为祭坛做杆，用铜包着，这杆要穿在坛的两边的环内，用以抬坛，这个就是祭坛。出埃及记27章9到19节讲制造帐幕的外面的院子。这个院子圣经上讲是南北各100轴，东西各50轴。在院子的南北各用捻的细麻做围子100轴。在院子的西边用捻的细麻做围子50轴。每5轴的围子呢，用银子做一根柱子，用铜做一个带卯的座。所以南北各20根柱子，西边10根柱子。院子的东边两边各做围子15轴和3根柱子，中间做帘子20轴。帘子是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成，加上柱子4根，带卯的做4个。这是院子的大小和制作的方法。在这一段的经文讲到，神要以色列人在地上建造一个帐幕，神给了很多详细的细节，告诉以色列人如何建造神的帐幕。每一个细节都有属灵的意义，我们在这里只参考了其中的几个，在以后的经文中间会遇到的时候呢，我们再详细的解释。从启示录中我们可以看到，金灯台预表的是耶稣基督。金灯台的希伯来文叫 Menorah， 对应的希腊文叫 Lucanos。 在地上的帐幕里，金灯台是圣所里唯一的灯，金灯台的光是唯一的光。在神永恒的帐幕里，耶稣基督就是金灯台，神的荣耀就是光。在启示录21章23节说，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整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帐幕，城里不再有日光和月光了，神的荣耀在那里成为光，而羔羊耶稣基督就是新圣城里的灯。灯在这里用的是希腊文 Lucanos， 所以我们看到地上的帐幕里的金灯台，在天上永恒的帐幕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地上的帐幕预表将来的新圣城新耶路撒冷，金灯台预表的是耶稣基督他自己。金灯台所发出的光就是神的荣耀。在福音书中耶稣说，他所做的就是使神得着荣耀。金灯台的光预表耶稣，金灯台是圣所里面唯一的光。约翰福音1章9节，约翰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真光就是天上的光，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还有陈设饼的桌子，桌子上摆的陈设饼也预表耶稣基督。陈设饼的希伯来文是 lechem， 中文就是粮。约翰福音6章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是生命的粮，让人可以借着生命的粮来到神的面前。这周的先知书是在列王记上5章12节到6章13节，这里讲到所罗门王建圣殿。所罗门的父亲大卫想要为神建圣殿，但是神不允许，因为大卫是勇士，他流了许多人的血。神要他的儿子所罗门建造圣殿。 后来所罗门继承王位，就在耶路撒冷为神建造圣殿。所罗门的希伯来文是 Shalom， 意思是平安。耶路撒冷的希伯来文是 Yerushalayim， 意思是平安的教导。所以耶路撒冷和所罗门都有平安的意思。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480年开始修造圣殿，之后圣殿就取代了移动的帐幕，成为献祭给神的地方，也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所罗门的圣殿有410年的时间，在主后586年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毁灭。在建造圣殿的过程中间，用的不是铁器，因为铁器代表打战，圣殿则代表平安。这是这周的先知书。这周的新约有哥林多后书9章1到15节，这里是捐献的教导。保罗鼓励哥林多人为耶路撒冷的圣徒捐献，这一捐献和这周的主题特鲁玛是相关的。9章6节，保罗教导他们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9章7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保罗在这里教导，第一，愿意多的捐献，神就会给更多的赐福。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个种呢，指的就是捐献。捐献少的，得到的祝福少，捐献多的，得到的祝福多。第二个教导就是乐意捐献是神所喜悦的，自己随着心里所酌定的，不要勉强，不要作难，这个是保罗教导捐献的原则。第三，在整个圣经，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捐献给需要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好行为，称为 good deeds， 这是信徒的一个好行为，就是捐献给需要的人，而且是常常的这样做。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愿意常常捐助给需要的人。这周的新约还有马可福音12章35到44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穷寡妇的奉献。这段经文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到耶稣在圣殿里教导人，他引用了一段诗篇110篇的第一节，因为大卫被圣灵感动，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诗篇110篇是著名的弥赛亚诗篇，当时的犹太人都知道。耶稣引用诗篇110篇第一节的目的呢，是要问大家说，为什么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而大卫又称基督为我主呢？大卫为何称他的后代为我主呢？我们现在知道耶稣之所以是大卫的子孙，大卫又称他为我主，主要的原因呢，耶稣就是道成肉身，而且呢从大卫家生出来，所以他既是大卫的子孙，又是大卫的主。第二个故事，这里耶稣批评文士，这些文士呢只有宗教的外表，喜欢人的尊重，比如他们喜欢穿长的衣服在街上走来走去，也喜欢别人问他们安。这里长的衣服呢，指的是长的七七，在街上走来走去。他们喜欢会谈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但他们里面却是贪婪，没有金钱。这里也是说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文士要受更重的刑罚。在神的眼中，他们外表的敬虔，里面却没有敬虔，将来的审判的时候要受更重的刑罚。第三个故事讲到一个寡妇，耶稣在圣殿门口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 众人怎样向圣殿奉献。有一些财主投了很多的钱，但是一个穷寡妇来只投了两个很小的钱。两个很小的钱呢，等价于一个大钱。耶稣这时候就对他的门徒说，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投的更多。也就是说，穷寡妇虽然投钱的数目没有那些财主投的多，但在神的眼中，他奉献的是更多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些财主是把自己有余的多出来，然后呢献给神，而这寡妇呢，自己本身就穷乏，而愿意把所有的都投上奉献给神。所以在神的眼中，这寡妇的奉献是比其他的人都更多的。在这里，耶稣教导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神看重我们奉献的心，神衡量的是我们奉献的心，而不仅仅是奉献的金钱。这和这周为圣殿建造的奉献这个信息是相呼应的。这周的希伯来书八章一到六节，比较天上的真帐幕和摩西地上设立的帐幕。在希伯来的文化中，真代表是真实确切的，有真不一定有假，所以天上的帐幕是真帐幕，不表示地上的帐幕是假的帐幕，两个都是真的。耶稣是天上真帐幕的祭司，亚伦的后代为地上帐幕的祭司。天上的帐幕是主所知的，地上的帐幕是人手所知的。天上的帐幕是用耶稣基督的血献为祭物，地上的帐幕是用祭牲的血献为祭物。天上的帐幕祭司和献祭是照着天上的律法而做的，地上的帐幕祭司的职位和献祭是按照地上的律法而做的。天上的帐幕和献祭是实体，地上的帐幕和献祭是天上帐幕的形状和影像。这个就是天上的帐幕和地上帐幕的比较。在这里呢，希伯来书特别要强调天上帐幕的优越性和它的真实。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讲到摩西把祭牲的血洒在地上的帐幕和各样的器皿上，以洁净他们。相比之下，天上的帐幕和物件应当用更美的祭物来洁净，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耶稣献上的地方不是地上的帐幕，而是在天上的帐幕将自己献上。希伯来书十章一节，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献祭牲不能使大祭司得以完全。第一个，
这里讲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就说明律法是非常的美好，非常的圣洁的。就如
天上的帐幕何等的荣耀，地上的帐幕呢是影子，但是呢展现天上帐幕的荣耀，所以地上的帐幕也是一样的好的。所以这里影子意味着是跟天上的帐幕类似，而且是很好的。其次呢，这美事既是将来的，我们今天仍然没有完全的得到。这里的美事呢，就是指完全的救赎，这是在将来神的国才能够完全成就的。我们今天仍然在等候，凭着信心相信神的应许，相信我们将来必会得着。所以如果以此解释有了基督就不需要律法是不对的。
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天上的帐幕。在启示录十一章和十五章讲到天上的帐幕。启示录记录神给使徒约翰的意象，让他看到将来末世的时候将要发生的事情。末世的时候，这个世界要败坏，撒旦和他的使者要起来迷惑众人，在这个世界做王，逼迫信徒，逼迫以色列。那时神会降下大的灾难，之后基督第二次再来， 在地上建立弥赛亚的国1000年。神要施行公义的审判，最后神永恒的国度将要降临。其中在启示录11:15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完直到永永远远。从启示录的8第一位天使吹号，一直到11这段经文是第七位的天使吹号，在期间神降下灾祸惩罚这个世界。第七位天使吹号之后，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在世上建立神和耶稣基督的国。这节经文中的我主指的是神自己，所以神的国就是耶稣基督的国，基督要做王直到永远。11:19说，当时天上的圣殿开了，在他殿中出现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这里很清楚地讲到天上神的圣殿，也就是希伯来书中所说天上的帐幕。天上的圣殿中也有神和以色列立约的约柜，可见地上的帐幕是照着天上的帐幕的样式造的，因为天上的帐幕是先有的，是永恒的。出埃及记的经文说，当摩西上西乃山见神的时候，神将天上的帐幕的样式给摩西看，让他照着天上帐幕的样式制造地上的帐幕。可见地上的帐幕、地上的圣殿是何等的重要。在这里，神约柜的出现有重要的意义。首先，约柜是神的宝座，神的殿开了，约柜显现，说明神要亲自显现，施行审判，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其次，约柜代表神与以色列立的约，约柜显现表明神要纪念与以色列立的约，而且要成就与以色列立的约。所以当我们读到地上帐幕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这预表了天上的帐幕，这是我们将来的归属。这周的一个应用就是奉献。神要以色列人甘心乐意为神的帐幕献上礼物，虽然是人给神礼物，但是人拿走的却是远远多过献给神的，因为神有更大的赐福要给愿意奉献的人。我们愿意为神献上金钱、时间、才能吗？你是一个愿意奉献的人吗？你曾经历奉献蒙福、有丰盛的恩典吗？你愿意试试看将礼物献给神吗？第二个应用，神主动要求摩西制造帐幕，神希望能借着帐幕与人同住，将来神在永恒的帐幕里永远与我们同住，你有这样的盼望吗？今天神借着圣灵与我们同住，让我们能够预尝神将来永恒的同住，你经历到了吗？请分享。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